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很多这个目前在美国发生的一些就是被黑心中介啊来诈骗的事情。那有些呢刚来美国不久的华人朋友，也许是因为语言不通，或者是对于在美国办事的一些流程不熟悉啊等等的一些原因，可能会选择找一些移民的中介来帮忙。那其实呢也确实有不少啊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还是很不错的，能够啊很好的帮助处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但是这其中呢也不乏有很多啊只为了赚钱为达目的不惜钻法律漏洞的那些黑心中介，导致很多新移民啊或者想办移民的一些留学生啊等等啊这些人上当受骗。那很多严重的甚至一些委托人不知不觉自己就犯法了，最终失去了可以申请移民的资格。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请中介，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请中介啊，怎么样识别那些黑心的中介，那一旦被中介骗了又该怎么补救，怎么找律师来帮忙呢？那今天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是为您请来了北加州一位专业的移民律师，就是张梦秋张律师。张律师呢他是一位法学博士，1999年就进入法律界了。那现在呢张律师是在三 OC 经营自己的 Melinda 张律师事务所。那张律师从业将近20年，在这个处理移民法还有这个家庭法还有劳工法方面、啊、都有非常丰富的办案经验。张律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哎，丁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张律师谈到这个中介啊，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一些迷思哈，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找中介，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可以找啊，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说到中介呢，我们通常因为我自己做律师嘛，所以通常我们会直接是接触客人，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中介找到我们。那这种情况就包括我们做律师的，我们都会比较谨慎，因为就是说，首先我们的谨慎就是说，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有一条说的非常好，就是我律师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如果你的警惕性不高的话，你把你的 guard off 掉的话，你可能有时候就随着跟着中介，可能就是你在帮助中介去做一些违法的行为，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呢就是说律师必须高度这个警惕。所以呢就是我通常会比如说对我们律师来说，我相信对大家听众来说，或者是想要移民的这个听众来说，最主要的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判别一个中介的话，你主要是关键是看他就是说他可不可靠，就是说他说的话，如果他说的话让你已经觉得就是说你开始心里觉得开始打鼓了，因为比如说他狂吹，有些会给你狂吹这个结果，给你很多这个承诺，很多就是说而且让你听起来觉得不切合实际，你自己就很多时候你得相信你自己的一个 gut feeling， 就是说你自己的内心深处一个感觉，说你觉得已经不可信了，或者你觉得心里觉得已经开始犯疑惑。那这种情况就是说很多时候中介他们就几个问题，就是一个呢就是他们会把他们自己的团队吹得非常的完美，然后同时呢他们会跟你说他们有多么强大的一个团队或多么强大的这个律师队伍。但这种情况实际上呢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说你要去看，你告诉他说你要求这个中介提供这些资料，然后你拿到这些资料以后，就包括他们介绍他们的律师啊，那些有些东西你要上网去查，你甚至要问他们说这个律师是在哪个州，因为每一个州的律师协会呢他会有这个律师的资料，我们律师的资料通通都是 public 的，都是公开的。对，所以就是说在每一个州，然后你在不同的那个州的律师协会的网站上你去查这个律师，看他是否是在那。因为很多中介我听说他们有时候介绍一些人所谓的律师，其实本身根本都不是律师。所以你首先问他，因为移民法是一个联邦法，所以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律师执照，你在任何州你都可以 practice 这个 federal law， 也就是你可 practice 这个联邦法的这一块。所以呢就是说在加州未必这个律师就是拿的加州执照，那么你就要问清楚说他是哪个州来的，你到那个州的律师协会上去查，这是 起码大家要警惕的。
所以首先如果一个中介信心十足的跟你打包票啊，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反问一下，说他为什么有这么强的信心，那他真的是有很专业的律师吗？那刚才张律师讲了一条我们可以作为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啊，想要验证一下这个他们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资格呢，可以去专业的一些律师的网站上面啊，去看这个律师有没有这个资格。哎，张律师有什么推荐吗？有什么特别的网站吗？
其实有时候我看的，比如说我们中文的那个有报道上啊，那些说大家去查那个 .org， 就是 ORG，其实 .org 呢，就是通常是一些组织，一些就是在国内，就是在美国国内比较大的组织的话呢，他们的网站会有 ORG。但是呢，如果你要去查政府部门的话呢，像在 California 的话，我们 CalBAR 就是我们这个加州律师协会是属于政府的，所以在后面它的结尾是 GOV， 就是 government 的前面三个字母，所以至少你要去查 ORG 或者 GOV 是最可靠的了，因为毕竟是政府的这个，因为其他的不是政府，拿不到这个 extension， 这个后面这个 GOV， 所以你一定到各个州的这个州律师协会去查。而其实美国律，比如说 American Attorney Association， 美国律师协会的话，其实它只是一个组织，还未必就是政府。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想确凿的话，去查 GOV 啊，但是我不敢保证说每个州的律师协会都是 government 底下，有些州可能就是一个 org，所以至少去查这两个网站。对，
起码在加州啊是这个政府的一个网站，对吧？叫什么
CalBAR 呀？ Yeah， 就叫 CalBAR.gov， 好像 CalBAR.ca.gov。
OK， 好的，好的。那起码在加州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看一看哈。这一位就是中介跟你推荐的律师，或者他们声称他们自己是律师的话，你可以再去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哈。那除了验证这个资格之外，张律师，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方面是我们在选择跟中介合作的时候要去注意的呢？
第二点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中介他帮助客人，或者你是弱客人，你接触的中介，如果他帮你说，他问你一些问题，然后他告诉你说啊，这些条件你不符合啊，来，我来帮你 create， 我来帮你创造，那就等于他来帮你撒谎。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是很多到了美国，然后来找我，然后是因为他们的 case 案子没有办法往下走了。原因呢是为什么呢？就是很多从国内来的朋友，他们呢是想拿这个旅游签证。那旅游签证呢，因为他很多时候他们在国内听说的就是要有一个 strong family tie， 也就是说你在国内跟国内有一个很强的这个联系，所以呢你到了美国以后你还是会要回到中国，就是为了显示这么一个 strong family tie 的话呢，那么很多中介呢就是说会帮助这客人给他创造一个家庭，说他是结婚的，有些人离了婚以后，他再帮他再重新给他 create， 重新创造一个新的伴侣；有些人是没有结婚的，他给你重新给你创造一个新的伴侣的名字。
所以您讲这个重新创造的意思就是瞎编一个人名
上去吗？对，我说创造，其实这字就是我在用英文在翻译。
所以那就相当于这个中介在帮着你造假呀。那一旦这么做的话，会面临着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请教张邦球律师。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好，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今天呢，我们为您请来的嘉宾是北加州专业的移民律师张梦秋张律师，正在讨论的话题呢，就是怎么样识别这个黑心的中介啊。那刚才张律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些中介因为他不懂法律嘛，为达目的呢，就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帮你伪造你的一些资料啊，像是有人他明明是单身，但是在入境的时候填资料，中介就帮他填成了说已婚。那这么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张律师，
对，问题是这样，这些就是拿了这个旅游签证的，因为就是说刚才说瞎编的这么一个名字，瞎编的一个伴侣，填到他个人信息里头去了，然后到了美国海关进海关的时候，这一切资料都是带着进来的嘛，因为他在领事馆那边签证的时候就进去了资料，所以进来这边只要一扫那个护照啊，一扫你的签证的话，就马上你的 information， 所有的 information 就在那个电脑就出现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这个 information 是随着你进来的，你的 personal profile 是进来的。然后很多客人很多朋友呢就说他们到了美国以后，比如说很多原因他们不想走了，甚至有些在这儿就说找到了自己的所爱，我们不管他真假哈，然后他们打算通过亲属移民去拿这个绿卡。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你进海关的时候你是带着婚姻进来的，说你是有婚姻进来的，那这个时候你要再办这个，对了，怎么办？那么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离婚证了，而且就是说移民局这边最后他是要看到你的原件的，一定要看到离婚原件的。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可以是 copy， 可是到最后面试的时候是一定要看原件的。怎么来、
哎、那张律师听你这么一讲，那真的是变成一个无解之题了，因为他跟了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人结婚，那又怎么来办理这个离婚呢？这听起来就是很头大的一个问题啊！您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对，这个呢就是这样，首先你第一步已经错了，就是你撒谎了，而且你是就是说中介跟你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今天我们是在谈说碰到这个坏中介的时候黑心中介怎么办，所以就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首先你自己要警惕，就是说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中介如果帮你撒谎的话你要非常警惕这个事情办不办得、
嗯、
所以就是说大家不能眼光短浅了。然后回到刚才你问我的这个问题说怎么办，其实我也没答案，因为什么呢，我不主张大家再继续撒谎，因为你自己参与了。比如说这如果是律师的工作，如果律师的失误啊叫做 incompetent， 就或者叫 ineffective counsel assistant， 这是有一个叫做专业词汇的，也就是说如果出现律师给你的这个工作给你的这个 legal 的这个 assistant， 如果说他们不符合这个 quality， 这种情况下不够资格，对、嗯、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去申请这个政府重新 open the case 啊，去 file 一个 motion 啊，就是我们重新去开启这个案子，希望政府重新来听，是因为律师的工作的这个失误或者他的 incompetent， 就是说他的不合规格这些，或者不合他的职业的这个条件啊那些，然后造成你的这个案子的失败呀、啊，这些可以去弥补，因为这个你没有参与作假。但如果是中介本身就作假的时候，你也是参与的话，这种情况说实话，就是客人找到我，我也不愿意帮他们去解决这问题，因为第一步你错了，第一步你撒谎了，
嗯、
对吧？对，所以说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因为今天谈的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黑心中介，所以就是说，如果中介要帮你撒谎的话，大家要特别小心，你一定要考虑不要参与了，就是说你要问的是说我怎么样通过我合理的我真实的情况能够获得这份签证，而不是说我通过造假，因为造假说句实话在美国是很讲诚信的国家，你真的造了假以后可能你将来未来就是非常黑暗，你想再来都会变成是困难重重。
Yeah, 所以这个不要当初受到这个中介的蛊惑啊，说这个不是大问题啊，你只要随便填一个人名或者伪造一个什么关系就可以拿到签证了哈。但是如果真正想在美国立足的话，这个签证不是就代表了一切哈，就像张律师说的，在美国这个诚信的社会，你的这个 credit 才是最重要的哈。
对
呀，好的，那这是关于这个识别黑心中介的第二点啊，不要轻易受他的蛊惑。那如果他让你做什么违法的、不合常理的，甚至造假的事情啊，千万不要盲从。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吗？
还有呢，大概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中介他就包括一个移民的一个表格，就是填一个表格他都要让你付费的话你也特别小心，也就是说这个中介实际上他的这个人品是有问题的，因为什么呢，现在的所有的移民表格都是免费的，没有任何一个表格需要收取费用，但是我知道说有些中介甚至就是一个表格他要收几百块啊，两三百美金去给你提供一个表格，所有这表格在美国移民局都是免费的，
所以他不是说收费帮你填，而是他只是给你一张表就要收这么多钱，
都要收，对对，
嗯 ，OK，
所以就出现这种情况，
嗯呀， yeah, 那真的是要小心哈。那张律师，您刚刚介绍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哈，是需要我们额外的 pay attention 要注意了，这样的中介可能是有问题的。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啊，包括耳闻也好，身边也有些朋友，他真的就是遇到过这样的黑心中介，我们在新闻上也看到过。那像是前一阵子有一个留学生，那这个他造假的不是婚姻关系，是中介帮他说申请学校，给他造假了他的这个成绩，那结果最后导致 这个校方发现了之后，不光是他这个学上不了了，连这个人也不能留在美国了哈。那一旦遇到这种情况，那你说有什么样的办法呢？有没有就是说可以通啊，然后来这个维护自己的权利，去追讨这些中介的责任呢？
也还是刚才我前面提到的，首先一条就是大家自己的脚跟要站稳。首先就是你做人有个做人的原则在那地方。我还是那句话，就是第一步就不要做错，第一步就不要去撒谎。为什么要去这个伪造一个成绩，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在这一点上，我就没有特别多余的这个话，就是说告诉大家怎么去做，而是我想奉劝大家，第一步就不要走错。这个伪造造假的东西，这种事情是真的不要迈这一步。
OK， 好。那张律师，其实我相信很多啊，真正去找到中介的朋友，他可能是不太分得清楚说，哎，这个问题我应该找什么样的人，他只是单纯的想要去帮忙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美国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很多专业的一些问题也许是这个中介他 handle 不了的，或者是不具备资格的。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请中介来做，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更加警惕去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比如找律师来做呢？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继续探讨这个话题。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今天我们为您请来的嘉宾是北加州专业的移民律师张梦秋张律师，讨论的话题呢是怎么样在这个服务社啊，这个移民中介和律师之间做选择。那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找中介来帮忙，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必须要请求律师的专业法律帮助呢？
说到这个，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做这个庇护案子，就是我的一个客人，就是说他最后发现他的案子出了很多问题，他就最后自己都就完全是没辙了，完全觉得心里很没有底儿了。然后他从 LA 上到这边来，然后大概朋友介绍他到我这儿来。然后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一个呢就是毕竟你是一个你的命运或者说你的一个前途，所以这种情况如果大家还想省钱的话，首先如果律师他收这个律师费的话，首先当然你也要问清楚说你收取这些律师费你帮我做什么，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说律师收取费用比服务社要高很多，这有他的原因，但是关键是有些服务社收费比我们律师还要高，所以就说未必大家就真的省钱。但是最关键是说我看到很多案子是这样子的，有几个案子是包括那些服务社最后他们找到我，因为什么呢？他们自己觉得这案子做不下去了，因为到了这个庇护案办公室的时候，第一次面审的时候就已经没过，所以他们找到我的时候，实际上就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非常最近的，就有个案子，就是这个申请人他申请庇护，但是他在国内的时候，他首先他自己就犯法，他在政府工作，所以他挪用了政府的钱让他掌管那部分钱，然后所以后来他就被通缉，然后他逃到美国来，逃到美国来以后他申请庇护，然后这个服务社就帮他做了递上去了，然后后来做不下去他来找到我的时候，我说首先他就是一个罪犯，他在国内的，我们不管中国政府好坏，我们现在暂且不提，我们把它放一边，就说这个人的行为，就说你已经 embezzlement， 就说你已经挪用了政府的，你已经是偷到了一个给予你驾驭的或者给你管理的这一部分资金，然后你违法了，你是在逃犯，再逃到美国来申请庇护，也就是说你要要求美国政府去庇护一个犯了罪的人吗？那么这种东西就是服务社他不理解，因为什么？他不懂。他们只是一个服务社，他并不懂法律，而且他们还帮他把这案子递上去了，所以就造成这个人是完全几乎是没有救的。所以他开始拿给我的时候，我说我怎么做？我说难道你叫我帮一个在逃犯帮他申请庇护吗？这种案子我只能拒绝。但是我也知道有可能其他律师会做，但是呢，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这种都要特别小心，这就是找服务社的缺点。然后还有一些服务社呢，就是大概这都可能快十年了，就曾经有个案子，对，就是那客人找到我的时候，他是说他替他兄弟这个申请移民，他自己是公民，那兄弟姐妹之间的申请移民的话是12、13年的等的 排期嘛，所以他找到我的时候，他已经排期等待了13年。然后当时他认为说啊，已经排期到了，因为他第一个案子的那个给了他一个 priority date， 所以他一直拿着那张纸，直到 priority date 已经接近了，然后他说他去找服务社的时候，已经找不到服务社了，那服务社已经关门了。
哦，找不着原来的人。
对，已经找不着了，然后他拿给我。后来我一看的时候，我就再重新，只能再帮他重新查，然后查到 National Visa Center 的时候，那边说这案子早就关了，然后就问，最后呢就是说，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
怎么会关了呢？这个案子
是因为什么呢？National Visa Center 如果他要你补件儿的话，他会给你一年的时间，但是呢，这个National Visa Center 他们拿到这个要求这个补件的这个文件呢，是寄到这个中介的，寄到这个服务社的，然后服务社当时是开门的，但是服务社不做回应，所以呢，一年以后，这个 NVC 如果没有接到这个补件的话，他们就会认为你这个申请人自动放弃，受申请人或者受益人自动放弃这个案子，
哎呦，
然后他就把这个案子关了，
所以这就相当于人家白白苦等了10年，结果呢？最终其实案子早就不存在了，哇，
没错，
这真是害惨了人家哈。
对、对，这个10年前我是办了2个案子，连续的2个案子，然后最后后来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给他做呢？就是这就是我前面提到，我们就用的是 ineffective counsel assistance， 那么这是 legal 的 term 了，然后我们就要求的是移民法院重新开这个案子，然后来重新审，给这个证明给这个政府看，就是说当初并不是当事人有意的犯这个错，并不是当事人知晓这个情况，所以如果当时我们了解情况的话，一定会在补件啊那些，所以然后就要求政府说，看到这一条，就是人家苦苦等了13年，而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等了13年，说这种情况是否考虑那个 waive 掉这他所犯的这些问题啊那些，最后移民局最后就是移民局同意，然后移民法院也批准然后我们帮这个客人把他的 priority date 就给他恢复到当时那个事件，而且认定他是等了13年，最后把这样2个案子当时连续做的，把他们的亲属给他们赢过来。对，
所以张律师在你的帮助下，他这个就相当于没白等是吧？还是按照他现在的案子来这么做了。
对，但是就是说这2个案子我当时成功的办理，但是我相信可能因为我没有碰其他的，但是我相信有些案子未必就是说100%能够那么幸运的获得这个批准，那有些都可以就白等，这就是找服务社中介，但我不是说中介服务社就不好，但是就是说大家寻找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你要知道说你要跟他谈，你要知道他，你要因为他们不是真正去学这个，他们不是律师嘛，所以他们在法律上不担责任，他们仅仅做的是帮你做，他们叫 scrivener， 他们只是帮你做文件，所以法律上他们不，而且法律要求他们不允许给予任何的 consultation， 比如说他们不给咨询，所以法律对他们这个 holding 这个 responsibility hold 得很低，所以这就是大家要非常非常小心的这一点，
所以一定要小心。但是律师就不一样了，律师就在为他提供的这个法律咨询的讯息再负一个责任啊，因为确实律师就是这个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啊，就不会发生说刚才张律师讲的这个中介因为不懂法律而犯下来的一些错误哈。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张律师给了我们这么多建议啊，关于怎么样寻找中介，怎么样识别哪些中介是好的，哪些中介可能我们就要当心了哈，尤其是怎么样正确的寻求这个专业的法律服务哈，这对我们来说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张律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更进一步的咨询您的话，怎么联系您呢？
可以打我的手机或者办公室电话，办公室电话是408-380-4413，手机是408-621-1855。
好，408-621-1855。您有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尤其是办理移民家庭法相关等等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继续请教张孟秋律师。好，今天谢谢您，张律师。
哎，谢谢丁蕊，谢谢大家。